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小朋友知道自己啊，年纪还小，不能喝有咖啡因的这个饮料。这个咖啡因呢，因是因为的因哦，咖啡因它其实呢就是一种这个生物碱化合物哦，主要呢存在在什么咖啡树啊、茶树啊，好这些的果实或者是叶片里面。所以通常呢，好像咖啡啊或茶，它里面呢都含有这个咖啡因。而咖啡因呢，它就是一种啊，让我们身体的中枢神经啊会兴奋。的一种兴奋剂啊，虽然可以暂时去赶走我们的睡意或者是恢复精神啊，那让很多大人们都可以从事这个思考或阅读啊，这些靠脑力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因子啊，但是呢因为它里面呢好就是有一些可能会刺激我们大脑的好这些物质，所以呢我们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大脑还在发展嘛，所以呢我们尽量少喝有咖啡因的东西哦。
旅行，欢
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要继续的跟小朋友来介绍韩卫这本书。韩卫呢，他是要剖开韩国人的胃，看透韩国的社会。这是作者陈庆德呢，他希望透过这本书啊，让小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这个韩国的文化哦。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在这本书当中讲到韩国有一个文化叫做快咖啡文化。好，快呢就是赶快的快，好，咖啡文化。好，那花儿姐姐就读给小朋友听哦。我常推荐去首尔游玩的朋友，务必能要找一天到仁寺洞走走。那里除了有着古色古香的街道风景与琳琅满目的特色伴手礼之外，还有全世界第一间非英文看板的星巴克咖啡厅。说来也有趣，1990年代韩国第一间的星巴克是坐落在新村梨花女子大学校门口的正前方，奠下了外来咖啡专卖店的龙头地位。影响最大的是定下动辄一杯比正餐贵的4000韩元，约新台币100元的品牌咖啡价钱。然而韩国当地除了上述连锁大品牌咖啡的专卖店之外，近年又兴起了物美价廉的快咖啡文化。而这个文化是由大大小小的咖啡自动贩卖机与三合一即溶咖啡所带起的。任谁来到了韩国，都会发现传统的韩式餐厅入口的结账处往往设置了一台迷你的咖啡贩卖机。而当酒足饭饱的时刻，轻轻地按下了机器的按钮，贩卖机下方就会马上地弹出了一纸免洗杯，冲泡出温热而提神的三合一咖啡，大多呢都是微糖口味。尽管21世纪环保意识抬头，韩国政府也认为此类的贩售机过于浪费纸杯，要求店家不得再免费的提供，客人得投币消费。但就我自己的实地观察，大多的餐饮业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在柜台内就准备好100元的硬币让人免费的投用。餐厅内的迷你咖啡贩售机并非凭空问世，反倒是有一段的演进史。它的前身是街头巷尾的大型自动贩卖机，而这种咖啡贩卖机大约是在1946年诞生于美国，在1978年初次引入到韩国亮相。但是呢，在此之前，韩国当地为数不多的家电以及饮品业者都已经早注意到这个黑金咖啡的商机，所以在自动贩卖机引入的隔年，韩国的电子业者就齐力的大量制造机台，并且火速在各地架设起将近有4000多台的自动贩卖机，掀起了一阵旋风。当时一天号称可以卖出100万纸杯的即溶咖啡，获利庞大，俨然与坐落在街道上的咖啡厅分庭抗礼，争抢市场的大饼。一直到今天，韩国的国民整体的咖啡消费的习性仍是以自动贩卖机咖啡为重，而究其原因就是方便与价廉。人们透过了摆设在车站、大学校区或公司旁边等人潮聚集处的自动贩卖机，轻易而且便宜地取得了咖啡。自动贩卖机咖啡于是越来越热销，以至于最后还诞生了自贩机咖啡的流行语。咖啡自动贩卖机又是如何改良而且走入了大众韩式餐厅的呢？这又与1990年代所爆发的金融风暴有关。自大型的咖啡自动贩卖机在1980年热销之后，脑筋动得快的业者又在1989年推出了迷你的咖啡贩卖机，锁定了上班族为消费族群，诉求在办公室就能够客制化口味，并且命名为 OCS，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设计理念。然而韩国既遭遇了严峻的金融风暴，1998年又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求助，而那时候民间众多的中小企业破产消息频传，被裁员的上班族大多投入了餐饮业，寻找了事业的第二春。而危机就是转机，他们善用过去在企业里面的工作经验跟模式，把办公室的迷你咖啡贩卖机也搬到了餐厅内，除了平日能够随手的喝上了一杯 啡来提振精神之外，也能够提供客人在饭后饮用，吸引了食客上门，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风气。从2001年开始，迷你咖啡贩卖机年产量高达了25000台，之后又持续的攀升，而到2007年年产量超过了88000台。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型的咖啡自动贩卖机在2001年只生产了14000台，2007年又大幅的下降，年产量是不到4000台，而锐减了超过2/3，两者呈现了一上一下、一强一弱的竞争曲线。韩国的三合一咖啡改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所开发的即溶咖啡的产品，口味偏甜，所以又叫做韩式美国即溶咖啡。而这里提到的韩国快咖啡文化之兴起，明显的跟贩售即溶咖啡为主的自动贩卖机有关。而韩国民众普遍喜爱自动贩卖机以免洗杯提供的即溶咖啡，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确罕见。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发，
公主手动动，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
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呼噜呼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快咖啡文化。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另外一篇叫做不产香蕉却风行香蕉牛奶，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哦。花儿姐姐啊，就读给小朋友听哦。弟弟前来首尔旅游，一下飞机马上吵着要喝香蕉牛奶。说来奇怪，韩国纬度高，地属温带，并不产香蕉，而且进口菲律宾的香蕉要价不菲，但是韩国当地不产的水果所制成的饮品竟然成为了国民饮料，其中必定大有学问。一说到韩式香蕉牛奶，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就是黄澄澄胖嘟嘟的瓶身包装。这是1974年的宾格瑞公司所推出的饮品，刚推出的时候人人称赞它保留了韩国的传统文化，因为瓶身像极了腌泡菜所用的坛子。而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标示饮品的字体颜色或者是包装大有变动，但是最受欢迎的仍然是胖嘟嘟瓶身的香蕉牛奶。香蕉牛奶何时兴起的呢？这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韩半岛刚结束了二战与韩战，百废待举，即需要安养休息。当时百姓贫穷，普遍喝不到纯牛奶，偶尔只能够是以奶粉来顶替。等到1963年朴正熙总统上任，以强硬的铁腕带领着社会改革，大力推动了韩江奇迹，想要让国民饮用牛奶作为扩大消费政策。宾格瑞公司便抓准了商机，推出了高贵的香蕉牛奶。它之所以高贵，一方面是韩国当地不产香蕉，物以稀为贵；再者是香蕉牛奶强调了原乳占了高比例的86%，实属高级的乳饮。而当时如果小朋友能够在学校喝上一瓶，必定会招来同学的羡慕眼光。根据统计，香蕉牛奶上市半个世纪，早已贩卖了超过60亿瓶，刷新了乳饮品历史的销售记录。但是除了口味独特好喝，能让它一路长红热销的主因，不得不归功于宾格瑞公司的宣传。宾格瑞公司在打造香蕉牛奶王国时，一开始就视其为品牌主打，为了现金一瓶大约1200韩元，约新台币30元的饮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来了大牌的明星代言。从1980年一直到2015年甚至2020年的 IU 等人，几乎每一年都会更新代言人，带给消费者新鲜感。而且这些代言人都是当年度最红的明星，而明星们也都渴望能够接下香蕉牛奶的广告，好透过国民饮料享有国民代言人的崇高地位。香蕉牛奶除了请来知名的代言人之外，更是在畅销的韩剧里面也强力的置入性行销，借此呢打开了国际市场。近年来，香蕉牛奶更是走出了超市的冷藏架，晋级到开专卖店。 2016年三月中旬，东大门开幕了香蕉牛奶咖啡厅的旗舰店，而店外摆上了跟真人等高的这些香蕉牛奶瓶，吸引了路人的目光。而店里则是贩卖了大量的文创产品，如香蕉牛奶的手机壳、各式票卡或者是贴纸，当然也有特色的饮品，如香蕉口味的拿铁等等，大力的吸睛。每天排队想要入内一尝韩国的国民饮料的观光客络绎不绝，这也难怪，弟弟一下飞机就想要喝香蕉牛奶。你说不产香蕉的韩国竟然能够把香蕉牛奶打造成国民饮料与文化图腾，而此等行销能力与宣传策略强不强呢？韩国人爱喝酒，世界有名，酸酸甜甜的小米酒是当地人的所好，一般人也知道喝小米酒要适量，以免隔天宿醉头痛。然而有人偏信小米酒是由米酿成，如果不配高热量的下酒菜，比如说炸鸡，而单喝含米量高的小米酒就能够有助于减肥，于是便有业者在新问世的香蕉小米酒瓶身上标示出爱瘦人士最关心的白米含量以及酒精浓度，好分食小米酒的商机。但我更好奇的是，当跟韩国朋友提到了香蕉小米酒，他们会不会又对着我说，庆德，我们还是先喝一杯再说吧。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身，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小朋友，今天介绍了这个韩国的香蕉牛奶哦，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神奇呢？其实香蕉皮啊，它呢是有一些功效在里面的。好，有一所学校呢，他们花了2年时间啊，研究发现，在香蕉皮里面的成分，它是有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功效。另外呢，也有一些成分可以去缓和我们的情绪，具有这个抗忧郁的效果。尤其呢，是还没有成熟的颜色，比如说青绿色的香蕉皮，这个抗忧郁的一个成分更好哦。不过呢，这个学校的教授呢，他也说，其实啊，吃香蕉皮呢是不能够拿来治疗的，而是呢重在预防跟养生的，所以不能够多吃哦。特别呢是罹患了糖尿病还有肾脏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少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大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